历代志下第32章1到15节，这虔诚的事以后，亚述王希拿基立来侵入犹大，围困一切坚固城，想要攻破占据。西西家见希拿基立来，定意要攻打耶路撒冷，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，塞住城外的泉源，他们就都帮助他。于是有许多人聚集，塞了一切泉源，并通流国中的小河，说：“亚述王来，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？”西西家自力图自强，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，高于城楼相齐，在城外又筑一城，坚固大卫城的米罗，制造了许多军器。盾牌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，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，用话勉励他们说：“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。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，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”他必帮助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，安然无惧了。此后，亚述王希拿基立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基，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耶路撒冷的人、犹大人说：“亚述王希拿基立如此说。”你们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？西西家对你们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这不是诱惑你们，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？”这西西家不是废去耶和华的丘坛和祭坛，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：“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，在其上烧香。”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？我列祖所灭的国，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？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？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，也不要信他。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，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。
中间分两部分，前面一部分是西西家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亚述王希拿基立的攻打。我们的问题中间有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西西家的对这个攻打的这个怎么样应对哈，另外一个就是亚述王碰到这个西西家的应对了以后。他要攻打这个亚述，他怎么样来恐吓来这个犹大？哦，从第二节开始，哦，西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，他第一件事情他做的就是跟首领和勇士们商议，哈，然后塞住城外的泉源，哦，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塞住。他第一个就是大家先合一，然后商量以后应该怎么样对付这个亚述王哦，然后啊，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塞住城外的泉源哦，让这些亚述王的军队们没有水来喝，就止住了哈。所以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合一，第二件事情就是一起商量怎么样处置。所以他们就把城外的泉源塞住了，而且又坚固，有很多人聚集就开始做工了哈。那我们也发现这些，我们上个章节里面提到那个这个犹大家哈，他们是。力争图强，就有属灵的复兴， 啊，那个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属灵的复兴带出来彼此之间对神之间的信仰，还有彼此领袖之间和百姓之间的信仰开始建立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有时候这个外敌就会来攻了哈，来攻打，来挑战这个我们的信仰哈，挑战那个这个国家彼此之间是否真的是从心里面联合在一起哈，所以他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塞住全员，然后还有筑墙哈，那个把那个该保护自己的都建筑起来，然后也在军队上面哈，也做了很多的器具啊，还有盾牌哈，而且还有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哈，彼此之间就是很协调哈，也告诉他们除了从这个外面坚固他们的城垒以外呢，还要用属灵的话，就是让他们要刚强壮胆哈，然后不要因为这些亚述王和跟随的大军恐惧。因为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哈，所以他们是肉臂，我们的是神哈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在这个信仰上面一坚定了以后，这个百姓呢惧怕的心就挪走了，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怎么样来鼓励这些百姓们哈，怎么样跟大家团结在一起哈，各方面预备好了。所以他当他讲话的时候，这些百姓们就能够因为他所说的刚强壮胆，神的同在，然后他们就无惧了哈。这个是前面这个西西家在以色列犹大国中间所讲的话。接着后半段第九节一直到最后呢，这个亚述王哈希拿基利所做的一些事情啊，他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发生的时候是已经当时的北国已经灭亡了哈，然后那个南国呢，现在已经挺孤单的哈。那亚述王呢，他们已经攻略了所有的这个看他的那个势力已经强大了一个程度哈。已经开始往这边攻击。后来他们到了那个，到了攻打到拉吉。拉吉如果看地图的话，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哈，所以他已经从北边一直进到南边了。整个就要攻打到那个耶路撒冷城了。所以那个势力已经庞大到一个程度，大家都看得到了哈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亚述王他也派臣仆去，来给他们一些恐吓的话，哈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那个恐吓的话都会出来。那他讲的话也有很多就是很事实，哈。他上面讲说，西西家对你们说，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哈，这不是诱惑你们，是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？他以为他只要一过来，他从外面断绝这些全员，这些百姓就会饥渴而死哈。但是他还没有想到，就是说西西家已经把全员外面的全员都堵住了哈。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讲的一些话呢有压迫性哈，但是百姓知道他们已经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了，也做了这个不可能说是饥渴而死哈，然后西西家岂不是会去耶和华的丘坛与祭坛？当时这个西西家做了这些，让信仰呢能够坚固在真正的真理上面，而不是那种丘坛祭坛，所有的这个神都拜的这种情形哈。亚述王呢，就是要宣传，就是别的神也很厉害哈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在信仰方面呢，西西家已经坚固了哈，所以这个 这个秋坛祭坛被西西家废去，是兼顾这些百姓，而不是让他们上胆的说他们得罪了所有的神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看到他所恐吓的这些话中间呢，百姓也知道哪一些是对的，哪一些是不对的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又加强了一句，他说：“你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”因为他已经这个亚述王已经攻略了所有的哈，所有他说列邦的神岂能够救自己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呢？所以在这个又是一个事实哈，所以我列祖所灭的国，哪些神中谁能够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手呢？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所说的这些事实，目前已经都存在了哈。然后这些呢，然后说，难道你们的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？所以他这一句话呢，意思就是要把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信仰要拆毁哈。然而最重要的，我们说，信仰坚定的时候，真正的信仰坚定的时候，那种信心带来的力量哈，我们看到是不一样哈。然后他这个地方讲，他说没有哪一国的神能够救自己的民脱离他的手了哈。所以事实摆在那个地方，他这个地方就提出来，让他们不要去相信西西家这样子欺哄诱惑他的话哈。所以在整个看到这个撒旦的作为的时候，这个你在复兴的时候考验就过来了，然后讲出来的话都是似是而非的话，那他这个地方他也得罪了神哈。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哈，神的作为一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看到真的不是靠人哈，靠人就是灰心丧胆。但是靠着神，我们就看到神的作为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往前扩充一步哈。
好，黄师母有预备两个思考的问题哈。第一个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攻打耶路撒冷，西西家如何应对啊？这是第一个问题哈。大家可以在第二节到第八节可以找到哈。西西家从哪些方面预备他们自己哈？准备迎战这个强敌哈，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节哈，他这个作者哈，这个描述哈，特别是讲到说这虔诚的事以后，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哈，跟前面29章、30章、31章哈，都在记载西西家所带来的属灵的复兴啊，他说是虔诚的事哈。过逾越节、献祭、认罪、清洁，拆除偶像，这些事情之后所发生的，所以整个第32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给，这个西西家王以及当时犹太人的这个考验，第一个就是与亚述王的征战，强大的敌人来了以后，他们前面所行的这些的敬虔的事，到底这个根基稳不稳哈？他们到底有没有学会依靠耶和华哈？整个这个关键点就在依靠谁哈？好多东西都不能靠得住了哈。这个虽然做了很多的预备哈，这个水呀从哪里来呀？城墙是否坚固啊？兵器是否这个好用啊？那这些东西呢？这个最终是都没有办法依靠得住的哈。最后靠的是谁啊？这个在第八节的时候，百姓靠着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哈。这个敌人来挑战第十节，亚述王希拿基利如此说：“你们依靠什么啊？”所以这是整个这个征战的关节点哈。人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啊？第二个问题说，对此应对亚述王如何回应啊？在9到15节哈。那这一段我们怎么回应啊？仇敌的挑战啊，他那个攻击的要点在哪里啊？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。 我们把这个时间的顺序先捋一下哈。这个，西西家王的记载是29章到32章，29、30、31都是发生在西西家王做王的第一年的事情哈。开国元年哈，第一月的时候就开了殿门，之后一系列的哈，一直到这个过逾越节。然后过逾越节之后继续的哈，这个西西家王怎么分配工作，然后他们奉献，然后这个建立他们这个每一日的这个敬虔的这个生活，敬拜的生活，除去偶像哈，这是前面三章。这前面三章呢，这个绝大部分的材料是列王记没有讲的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历代志作者的编排啊，材料的编排跟列王记的那个。编排是不一样的，而且突出的重点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哈。今天我们读的32章，这个这敬虔的事以后啊，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呢？这应该是他做王第14年了哈。因为后面讲到一件事儿，就是他求神让他多一些的寿数哈，神就多加他15年，因为他做王一共是29年哈。所以后面多加了15年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在他第14年的时候发生的啊。虽然这个32章紧接着31章，但实际上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啊。在这十几年当中，西西家王做了很多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去归向真神呢、除去偶像啊、属灵复兴的工作啊。但是到了这个32章的时候，考验就出来了啊。第一个考验他得胜了。就是面对亚述帝国的这个攻击，第二个考验啊，明天我们会读到哈，他就失败了哈，所以因为这个巴比伦帝国派人来哈，他因为心里骄傲哈，就说错了话哈，做错了事，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？就是说敬虔啊，我们追求主哈，不等于就是风平浪静的哈，没有事情发生的。恰恰相反哈，当敬虔的事情发生之后，要预备好了哈，这个仇敌会来攻击啊，神也会来考试验啊，给我们一些考试出来哈。所以，当我们追求敬虔的过程当中哈，随时预备好哈，神是可靠的哈，这是这一章里面让我们可以见证得到的哈。当他们凭着信心。不依靠别的，虽然他们也做了别的事情啊，做了充分的预备，但真正的依靠，最后那些兵器啊，那些城墙啊，那些水源呢都没用上。神派一个天使出去啊，这个185000的这个亚述大军一夜之间被毁灭了啊，所以这个是要显明啊，真正的依靠，我们真正的依靠是啊神的名啊，耶和华的名啊，这也是在第8节。和第10节啊，这2节经文当中对比的时候就看得出来哈、啊。当百姓依靠神，依靠神所设立的君王啊，依靠先知以赛亚哈、啊，这个历代志上没有讲哈、啊，但是在列王记里面有讲哈、啊，神借着先知讲话的，告诉他们哈、啊、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、啊。所以当他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话语上面，在神的这个。应许啊，相信神所设立的先知和君王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就不会动摇哈、啊。这是诗篇46篇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：“你们要休息，知道我是神啊。”同时代的先知弥迦，神也借着弥迦传信息给以色列人啊，宣告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失败啊，神的子民依靠神而得胜。啊，大家知道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，就是说谁是耶和华呀、啊？谁是神呢？所以这里面的关键就是你靠的是什么啊？仇敌的攻击的重点是在你们依靠谁呢？你们依靠耶和华可以得胜吗？你们依靠这个西西家所信的神，你们靠得住吗？其他国的这个神都被我们灭了哈、啊，他们打不过我们的哈。啊我们啊，所以这个时候，神借着弥迦这个名字挑战他，谁是神啊？到底谁是神啊？亚述的国王希拿基利说：“不用靠别的哈，我就是神啊！别的神都在我面前站立不住，难道你们的神可以救你们吗？”但这个时候，神就是要借着这一代的犹太人啊， 西西家王啊，以赛亚先知、弥迦先知，让世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啊。外邦的都是假神啊，希拿基利也不是神啊。最后特别交代哈、啊，他是怎么死的哈、啊？啊，就是让人知道啊，向世人显明，只有耶和华是神啊。所以这是这个历代志作者要突出的信息哈、啊。所以这个西西家王用钱想去退兵哈、啊，这个细节什么都没有讲哈、啊，啊是要讲说这个当他最后转向神，专心的依靠神的时候。他就得胜啊，所以被掳归回的这一批人啊，听到这样的信息是要让他们明白神是可靠的啊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在多大的敌人的面前啊，当他们坚信依靠神的时候，神不会让他们失落的，不会让他们羞愧的啊。
就是亚述王，他来攻击的时候，西西家他们用各种方式，就是包括塞住泉源、坚固城墙，各种他们能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努力，他们都做了。然后，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是依靠神。当亚述王用语言来攻击他们，来挑战来试探他们的信心的时候，西西家用那个话语来勉励他们，让他们来要刚强壮胆，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。然后我们还讨论到这个，对比人的努力，然后。其实神的大能是更大的，因为后面的话，神只差遣了一个天使就把所有的事情给干完了，人虽然做了所有的努力，但是我们人所做的努力还抵不过天使的，也还抵不过一个天使的这个工作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依靠神。那我们什么时候，上帝会愿意帮助我们呢？就是我们，信心坚定，然后信心坚定向神祷告。我们只要预备好，我们就是收获这个战果就行了。还有一点就是我讨论到，就是如何从神支取力量呢？就是我们要靠神，胜过一切的疾病、灾难，还有困难。然后，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要战胜的是自己的傲慢、懒惰，靠神刚强。就是总的来说，就是我们仇敌的攻击，挑战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去怀疑神，不信神。然后呢，仇敌很多时候他会让我们不同心，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他可能也会用各种方式来攻击我们的领袖，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祷告，然后呢，定睛在神，定睛仰望神，然后依靠神。
好，谢谢 Darren 哈，这个讲到这个仇敌的攻击哈，这个圣经摆在这里也是让我们预备哈，识破仇敌的计谋啊。今天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攻击的哈。你看这个，明天我们会读第18节哈。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，要惊吓他们，扰乱他们，以便取城哈。所以这是魔鬼的攻击的一种的方式哈，惊吓、扰乱啊，让人开始产生分裂哈，信心强的、信心弱的哈，没有信心的哈，遇到这种情况下就会被分别出来哈。但是感谢主哈，当时的百姓艰辛的相信啊，这个先知和西西家王哈，以至于他们没有惧怕哈。仇敌的话啊，是要搅乱我们的信心啊。这个时候怎么抵挡？用神的话啊，用神已经讲出来的确实的话去抵挡这个仇敌哈，这是这个属灵的征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哈。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哈，这个有人分析出这个世界的敌人哈，像亚述大军看得见这些敌人哈，属灵的敌人哈，借着他写的信呐所讲的话哈来攻击我们哈。后面我们也看到哈，这个肉体的敌人哈，就是自己的骄傲哈。 但是在这三场的征战当中，哈，前面啊，这个是靠着信心得胜的。
从三个方面分享，第一，金钱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必须征战哈。当我们金钱，魔鬼就坐不住了，他用各种方式，包括舆论啊，心理征战啊，蛊惑人心啊，散布谣言哈。我们分享了，就说刘邦和项羽打仗的时候，汉军用唱歌啊来那个涣散项羽的军队的心哈。那然后日本攻打中国的时候呢，他们实际上也是散布谣言在日本来蛊惑日本人，来让他们来和中国征战啊。那包括亚当夏娃他们偷吃禁果，也是撒旦在诱惑哈。他用很偏离一点点真理的蛊惑的话来让我们犯罪哈。所以就是让我们要警醒，就是说不管现在的媒体的宣传，表面听着好像很正确，我们顺着就下去了哈。实际上，他们都是一些敌基督的一些诱惑，所以让我们一定要警醒。过敬虔的生活不容易，这也是第二点，我们就开始分享，就是说，西西家这次征战他得胜哈，实际上就像刚才第二组说的，就如何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哈。这也是前面几章我们看见他恢复圣殿、恢复敬虔的生活，每个人自洁。然后祷告与神连接哈，所以呢，只有与神同在哈，我们才可以取胜哈。第三个就是信心，我们信心的建立是怎么样的？就是说不是别人教我们一加一等于二或者一加一等于无穷大，这就是我们就得到真理了哈。实际上是要与神连接才能够真正的建立信心。那回应刚才牧师也讲的诗篇第46篇啊，我们非常喜欢。我还是读一下哈，看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，神发声，地变荣化。所以呢，神只要一出手，我们与神同在哈，神靠神得胜是必然的。这也是刚才牧师说的，就是诗篇46篇第10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实际上，这个就和刚才那个外邦喧闹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实际上，这个休息，实际上，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安静。你们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所以呢，神的话有时候很轻，很小，我们要不安静是听不见的。我们要信靠，只有在安静中去寻求神，去依靠神哈。我们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，就是这个诗篇127篇第2节：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。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所以我们要靠主得胜，我们怎么样有安稳的觉睡，在主里得胜哈？在主的怀里安静倾听他的话。
我是想总括我们组的分享里面两大点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撒旦不会袖手旁观。我们怎么样去预备呢？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过的：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行的时候，就像把一个房子建筑在磐石上，这个磐石就是主耶稣自己。如果我们不听的时候，听了也不行的话，就是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，风雨一来，所以这个风雨一定会来的。我们是好好的预备。第二点，撒旦通常攻击我们是第一个武器是什么呢？是怀疑。撒旦是不是当对夏娃说的话时候，他就讲讲神奇是怎样说呢？这个怀疑是第一件事，对我们的信心的摇动，所以我们就越加要坚固在神面前的信心，要求他坚固我们。
西西家哈和这个亚述王，然后两军对垒，然后有这样的言语上的互相先是交接，就是打仗先是用言语上的这样的话来打仗。那我们就分享到这个这个我们靠什么能战胜仇敌啊？常也说到这个上乏什么攻心还是什么，就是敌人就用这个攻心术哈。 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去战胜这个仇敌哈？就是那就是我们有提到那个以弗所，还是一样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哈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。那这个全副的军装呢，最后一件就是它带有攻击，也带有防守哈，就是唯一的一件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话语。就是神的道哈，这个道就是神的话，所以那个这里边这个西西家也是靠神的话语来刚强壮胆，然后他有就是提到了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，就是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，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那我们怎样识破仇敌的诡计？这个仇敌是用我们的话来攻击我们哈，因为接下来就知道他也是用犹大人的话哈，对着那个城上的百姓来喊话哈。其实这个我们与世界和与各在这个世界上各种的征战哈，如果我们怎么样去看透这背后，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仇敌要攻击的我们是什么哈？所以我们看准了之后，我们才可以知道，我们不可以用肉臂去阻挡这个属灵的征战哈，只能靠神大能的臂膀哈，靠神的话语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抵抗哈，识破这个世界的征战所要做的一件事情。就是我们不能拿自己的肉体去抵挡哈，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那样的话我们是必败的，要靠神来征战。然后在这场征战中要充足的信心，那就是神使他们刚强壮胆哈，就是上下同心。
谢莉迪亚跟田小组的分享，我只记得保罗他在鼓励这个哥罗西的信徒的时候，他说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彼此劝诫，心被恩感来歌颂神，这是对属灵征战一个法宝，屡试不爽。
那这两周我们就是在背哈这个西西家网哈鼓励百姓的话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的提醒哈，刚强壮胆哈，知道神啊与我们同在哈，知道他不会撇下我们哈，会帮助我们哈，啊这个敌人是肉臂哈，我们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哈，啊大卫是靠着这个得胜的哈，基甸是靠着这个得胜哈。今天这个西西家王的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哈，那神不改变啊，历史上的人如何这样的得胜，今天我们也是靠着同样的耶和华的名哈，不改变的名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背哈这个这一节的经文哈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历代
历
志
代志
下
下
三十二章第
三十
八
二
节，
章八节，
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，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必帮助我们。百姓就靠犹大王以西结安然无惧了。历代志下三十二章第八节，
天上的父，那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来这个平台里面的学习，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。就再一次的亲眼见到你的同在，主啊，在这个世界上面风云变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只能够转向你。主啊，当大水泛滥的时候，你还坐作为王。主啊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投靠你，跟随你。主啊，我要深信，这个你的手不会离弃我们，丢弃我们。主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平台里面对你的仰望。祷告，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门。
阿门。